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大概在明年年底吧，你正在浏览商业新闻，然后你突然看到一家公司刚刚发布了数千万美元的年营收报告。
听起来很普通，对吧？
对，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家公司的 CEO 其实是一个 AI，而且它的所有工作流程，包括那个产品交付，完全由 AI 自主运营，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员工呢。
哇，这个听起来有点吓人。
是的，但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脑洞啊，这是目前站在全球最前沿的 AI 核心人物给出的真实预测。欢迎来到这期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份报告有一个极其硬核，而且怎么说呢，不容忽视的标题。
没错。
我必须一字不差的念出来，标题是Jack Clark 与未来和解 ，Anthropic 联创基于牛津演讲提出 AI 时代的根本抉择：探索未来还是逃避当下，并以一篇关于正向起点的科幻短篇收尾。
这个标题本身就带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紧迫感，对吧？
确实是。那为了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预测值得被我们非常严肃的对待，我们需要先看看提出它的人到底是谁。
其实Jack Clark 不仅仅是老牌 AI 通讯，也就是 Import AI 的作者，他写了整整10年的技术观察。更关键的是，他是顶级 AI 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政策负责人。
这个背景太有分量了。
对，所以这份内容其实脱胎于他在2026年5月，也就是最近，在牛津大学人本 AI 实验室的一场闭门演讲稿。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拆解这篇具有阵仗视角的清醒预警。
没错，这绝不是什么外围评论家的纸上谈兵。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正在思考企业技术路线图的高管，或者只是一个试图在这个信息海啸中，不被淹没的普通专业人士，你需要这份生存指南。
是的。
Clark 在开篇其实就抛出了一个非常冷峻的二分法，就是说，面对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是探索未来，要么就是逃避当下。
这也是我们今天贯穿全篇的核心命题。你也可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带入你自己的职业或者企业去思考一下。
对，逃避当下很好理解，就是假装一切照旧。但探索未来这个词，听起来实在有点像硅谷那种烂俗的陈词滥调。大家听了太多关于什么 AGI 超级智能的炒作了。为什么他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做决定？
因为他看到了趋势线背后的本质。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金句：AI 技术的快速进步给我们所有人摆出了一个选择，探索未来或逃避当下。
也就是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对，要理解为什么必须做出选择，我们首先要直观地感受一下技术进步的速度。他在演讲中提到了一张名为 Epoch Capabilities Index， 也就是 ECI 的图表。这张图表混综了40多个不同的 AI 能力基准测试。
等等，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不就是几根向上的线吗？为什么一位顶级的 AI 政策负责人看这张图会感到眩晕呢？
因为这些线背后全都是非常具体的突破。你看，2023年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然后到了2024到2025年期间，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直接从银牌跨越到了金牌，
跨度确实很大。
不止如此 ，AI 甚至开始联合署名发表新的数学证明，并且在复杂的软件系统中发现新型的缺陷。这不是单独的一棵棵树，而是整片森林在加速生长。就引出了他的第二句进去，
是哪一句？
当我看这张图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因为我多少知道这张图之下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他对技术的定性变了，对吧？
完全没错。他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 ：AI 不是一项正常技术。传统的软件是你写代码，它执行，它是被造出来的。但 Clark 极其敏锐地指出，当前的 AI 是养出来而非造出来的。
养出来的？
对，企业已经投入了数千亿的算力，由于这些物理投入，未来的进步已经被锁定了。第三个金句就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项我们并不完全理解的技术，因为它是养出来的多过造出来的。人们能编造出它杀死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合理情景。
哇，连创造它的人都不完全理解。
是的，
这里 Clark 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原文里说，这就像一家 3D 打印机公司造出了一台不需要任何外部技术就能自己打印出更精细打印头的打印机。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低规自我改进，或者叫 RSI，
机器自己提升自己。
对，关于这个 Clark 抛出了一个最激进的预测时间表。他说他相信这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发生，甚至更早。这就是第四条金句。
两年？那太快了吧。
所以他坦诚了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就是第五句金句。我现在挣扎的问题是，我该如何让自己的心智与活在起点之中这件事和解。
面对商业和地缘对抗淹没存亡问题的现实，我们只能被迫接受起点正在逼近。既然大趋势不可逆转，那作为一个个体该如何与未来和解呢？我们可以看看 Clark 自己的真实做法。
对，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你看，他有一个长达十年的个人爱好，就是撰写刚才提到的 Impon AI 通讯。既然 AI 这么强大，他这个整理资讯的工作是不是直接被取代了？
其实没有，这反而是他个人的一个顿悟时刻。他没有被取代，而是把最新的 AI 模型指向了他自己长达十年的通讯档案。
他让 AI 去读自己的旧文章。
对，他让 AI 提取规律、拉数据，甚至生成图表的 dashboard。当这个工作流跑通之后，最震撼的一刻来了。他直接对 AI 说，再做20张这样的图。
哇，这瞬间就完成了他原本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去阅读论文、交叉对比指标的工作吧。
没错，他总结了一句话，也是我们的第六个金句。通过把独属于我的东西，我的通信、我的直觉、我的品味交给他，我给他一个内核，从中能生长出更大的东西。
我明白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工作量证明的问题。十年前，如果你能做出一张这种图表，那就是实打实的苦力活，大家会觉得你很勤奋。现在 AI 能以快速千倍甚至更聪明的方式完成。
是的，
这反而给了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因为这个更新后的内核其实就是他自己投射进那个超级智能世界的望远镜。他用十年热爱提炼出了一个数千倍速的自我，
非常精准。但是个人的提效虽然惊人，当这种能力叠加到一家全量拥抱 AI 的公司时，理财组织结构会发生什么？
问题很好。据我所知，原文里提到 Clark 2026年初刚休完陪产假回公司，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OPE 4.6 模型的发布给这家极其前沿的公司带来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他梳理出了 Anthropic 内部的三大巨变。第一点就是写代码的自动化激增。第七个金句于这么说的，编码自动化的这一显著增加，相当于往 Anthropic 里塞进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员。
大家都用 AI 写代码了。
对，这导致了第二点巨变，人类重心的转移。人工不再亲自写代码了，那他们去干嘛？他们转向遥测与观察这个涌现的机器社会。
也就是人类的角色变了。
没错，这里他引出了经济学家的理论，也是第八条金句。我们添加越多 AI 自动化，人类就越多地移动到坐落在其上的验证层。
验证层？
是的，这给我带来了第三个巨变，也就是信任经济的诞生。你想想，当 AI 传出大量的战略文档时，公司需要一套机制来标注到底多少是机器写的，多少是有人类背书的。
确实，这就引发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原文里是不是提到了一个 automotive 对其研究实验？
对的，一根人类研究员带着9个合成的研究 agent， 这就预示着未来数字劳动金字塔的新常态。
那这对于企业咨询和那些传统企业的 CTO 或者 CIO 来说，绝对是个极具价值的商业启示吧？决策框架必须变了。
完全变了，企业规划必须从以前的3到5年缩短到6到12个月进行滚动地带。
缩短这么多？
对，而且招聘逻辑也变成了人类三明治形态，底层的初级熟练工和顶层的资深架构者非常吃香。 像艾森彻 Microsoft Copilot Studio 或者 Azure AI Foundry 在 OLR 或者 LVMH 这种企业的落地，其实就是打造这种一人带多 agent 的市场分析金字塔。
他们出售的其实就是风险定价与验证能力，割裂确实让人警醒。那立足于 Anthropic 内部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我们推演未来3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你能列举一下原文里对2026到2028年的具体预测吗？
没问题，时间表是非常密集的。首先是2026年11月，生物学领域会取得突破，这既带来了医疗希望，也伴随着生物武器的双刃剑风险。同时，个人的生活部分将有 AI 自主管理，
也就是今年年底的事情。
对，紧接着2027年4月，人机停顿做出的发现将直接锁定未来的诺贝尔奖。
哇！
到了2027年11月，会出现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自主公司，而且定制化的 AI 科幻阅读量会超过常规阅读。
全画动画赚钱的公司。
是的，然后在2028年4月，双足机器人将真正落地，开始和人类合作。最后到了2028年12月 ，AI 将自主设计它的后继系统。
等一下，自主设计下一代系统，关于具体如何设计，作者有详细说明吗？
作者未详述，但这个节点本身令人震撼，
确实太激进了。那宏观经济的参数会怎么变呢？原文讨论了马契货币和汇率，对吧？
对，你会看到10000个机器员工对应1个人类的公司结构，甚至大规模的算力将被部署到太空中。
这完全超出了工厂的经济学模型。
为了让人理解这种紧迫感， Clark 引入了一个比喻， COVID 的爆发曲线。如果我们像疫情初期那样反应迟缓，在合成智能繁衍前坐视不管，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
就是那种指数级曲线早期的平缓骗了我们。
对，所以他说出了第10个金句，有一个为我们个体，为我们彼此关系而建的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只有在我们选择相信它并一起建造它时才会出现。
哇，在所有这些冷峻的数据、企业架构和马块经济推演之后，我们需要回到最本质的人类情感，也是 Clark 演讲收尾的极其精妙之处。
没错，
在一篇这么硬核、面向学术和业界的报告里，他居然用了一篇关于绝症与冷冻休眠的科幻短片来收尾。这篇短片叫 As I Lay Dreaming，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梗概是这样的，一个瘦骨嶙峋的绝症女儿被心碎的父亲送入了一个只有多臂机器人的冷冻舱，
因为当时的医疗治不好她。
对，后来岁月流逝，父母在慢慢老去，而同时 AI 驱动的跃升，也就是 The Uplift， 带来了真正的医疗奇迹，
终于迎来了转机。
是的，唤醒是有顺序的，先是老鼠，然后是猪，最后是人类。最震撼的瞬间在于，最后成年的儿子搀扶着已经苍老的父母走进去，他们看到那个曾经奄奄一息的女儿，现在拥有一双孩童般明亮的眼睛。
她活过来了。
对，她笑着对父母说，你们看起来好老啊。这就引出了第11个金句，那些自以为注定死亡的人被治愈，活了过来，除了奇迹还能叫什么？
哇，这个真的是一次业务与情感的双重升华。
绝对是的。基于原文推导出的咨询启示，这个故事其实是 AI 论述里的一个人性锚点。企业做 AI 转型不该只讲降本增效，
对，更要讲让原本做不到的善始变的可能。
没错，这也反映了 Clark 在面对起点和低规自我改进时，试图用深沉的父母之爱与医疗奇迹来寻找某种意义。
真的非常深刻。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信息，面对呼啸而来的 AI， 摇摆和观望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当下，而它的代价是彻底失去对未来的塑造权。
是的，
探索未来绝不是让你盲目的去 all in， 而是要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样，主动追问你想用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去做什么。
在节目的最后，基于原文中关于机器经济与人类经济脱钩，以及算力和能源重新分配的观点，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抛出一个供你回味的问题。
请讲。
如果2年后真的像 Clark 预测的那样， AI 实现了递归自我改进，机器经济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繁荣， 并且接管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工作。当经济和科技的扩张完全由算力支出推动，而非人类劳动驱动时，你在社会中的价值锚点将变成什么？当我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面对那个完全由人类纯粹的热爱和想象力来定义自身存在的新世界呢？
这是一个极其挑衅但也极其真实的问题。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鼓励你带着这个框架去审视你自己的工作，保持对未来的探索心态。我们下期再见。